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爱我们的父，我们在你面前要感恩，回顾我们这一年所经历的一切。主啊，你保守我们，你也坚固我们，我们也且恳求恩主，你真是在保守我们在后面的日程当中，奔走天路的过程当中，主啊，使我们更加的稳固，使我们这一个小小的教会能够在你面眼前蒙恩，被主你悦纳，并且被你大大的使用。主啊，愿你的喜乐与平安归于我们，愿你真的是保守今天，就是开我们的心，也真是我们在座主啊，若还没有听见未认识你的人，愿你的圣灵亲自动工开启他们，使他们能够看见。谢谢你听见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那经过我们这一段时间的学习，那我们也是来到了腓立比书最后的一章啊。那本章呢，本章可以说一到九节呢，是保罗针对腓立比教会最终的劝勉。他讲出了保罗对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一个终极期待啊，最终的期待，也是保罗爱这个教会的一个最终的体现。那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第三章的结尾内容啊，因为今天的内容跟上面有一些连贯，我们稍微略略的回顾一下。第三章的后半段是在讲什么？保罗提醒腓立比教会要怎样，要行走天路，要留意两个重要的方面。第一个，保罗以自身为例，要告诫腓立比信徒，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永远不要自满，永远不要停滞不前，地上的生命还未结束，比赛就没有结束，我们的路程就没有跑完，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赛场上的运动，在意的不是他背后跑了多远的距离，而是在意距终点还有多远。所以我们不能停歇，我们要努力奔跑。那这是第一点。但是另一方面呢，保罗又提醒腓立比教会，除了努力奔跑以外，要警醒周围那些错误的示范，错误的模范。保罗流泪地劝说他们不要效法那些错误的模范。那这些人呢，口头上呢其实并不反对基督的，他们混迹于门徒当中，与你们称兄道弟，但他们不以效法基督为目标，他们没有像保罗一样在这路上奔跑，他们的行为证明他们是与基督相敌对的人，那他们的结局是沉沦。那不要被这些人迷惑，那这些人可能在教会当中是门徒当中是占多数的，但他们的结局是沉沦，不要效法错误的典范。那这就来到我们今天的经文啊，也是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期待，也是对所有教会的期待。他说第一节，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那这句原文当中呢，这句话原文中文没有，但实际上它其实最一开始有一个词是所以，中文圣经并没有，但它有一个连接词所以。所以这是第三章最后部分的一个转折和总结。他感慨腓立比教会，特别是那些真正在这条道路上奔跑的弟兄姊妹，他们是保罗的喜乐，是保罗的冠冕。那这节经文呢，你会发现有一个特点，他这一节经文的开头和结尾，保罗用了两次我亲爱的弟兄，两次保罗对他们的爱是无以言表的，只能用重复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他们重视。那保罗这里提出来了，我刚才提到的他最终极的期待是什么？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对保罗个人而言，我们之前看到他说自己若离开世界，这是一件美事，但是如果他留在世界上的话，只有一个目标，什么目标？为了教会的益处，教会靠主站立的稳，保罗心中的喜乐就大大满溢出来，他毫不隐晦地表达自己心中最大的愿望，仿佛保罗是在这么说，你们如果能站立得稳，那就是神在地上给我最大的赏赐和荣耀，其他任何事情我可以一概不要，我甚至可以不要我的性命，我寻求的是你们在主里站立得稳。 那么教会应该如何站立的稳，如何靠主站立的稳，其实这正是他写下二到九章的二到九节的原因。他要解释我们如何靠主站立的稳，这个靠主其实原文是在主里站立的稳。那我将其总结为三大点，分了三个部分。第一要点是二到第五节的 A， 第二节是五 B 到七，第三是在八到九节，但是我们今天只会看到前两大点。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大点，从第二节到第五节的 A 是这个，想要靠主站稳，必须靠主喜乐，必须靠主喜乐。其实许多人有时候不太理解这一点，喜乐为何对我们的信仰生活这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思考这样。那喜乐又如何成为我们在主里站稳的关键因素之一呢？我们站稳不是需要有信心吗？有的人可能会问，只要有信心我们不就可以站立得稳吗？那跟喜乐有什么关系呢？把喜乐抬得这么高有必要吗？是不是太过高抬喜乐了？但是不是的，弟兄姐妹们，我并没有刻意抬高喜乐的地位，保罗也没有，而是他知道喜乐在信仰当中起的是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写下的书信当中，这一点不止提到了一两次。我给大家念一下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四节，他说，这是对哥林多教会说，我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乃是什么？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的稳。那这是保罗解释他当时解释为何没有前往哥林多教会的原因。他说，我不是为了控制你们的信心，而是什么呢？中文翻译成了说，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翻译，因为原文里的快乐其实就是喜乐，是同一个词，意思是说，或者是说是保罗要推动你们的喜乐。那么保罗为什么要推动教会的喜乐呢？接着说，因为你们凭信才能站立得稳。你看到了吗？这个关系，喜乐与信心之间的关系，没有主里的喜乐，你无法凭信站得稳。保罗不仅在其他书信提到这个，在腓立比书信也这样说道，在一章二十五节说，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怎样，又长进又喜乐。这是保罗活在世间的目的。他当时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他纠结于离世与主同在，还是在世间为教会益处。当然这个不是保罗决定，是神决定的。但他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他要存留在这里，他就要造就教会。他活着目的就是为了让教会在主里站得稳。怎么站稳呢？他说，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你看到了吗？保罗活着的目的是让教会在所信的道上长进，而且怎样，又喜乐。他将教会在主里的喜乐看为他使命里的最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么你知道保罗如何知道喜乐对信心的重要吗？你知道他的师父是谁吗？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三节，他们既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登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后面接着说什么？他因那摆在前面的什么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他的师父，保罗的师父，就是耶稣基督。正是因为那喜乐，基督能够轻看眼前的羞辱。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在世间的信心中站稳，能够忍受世间的各样苦难，你不得不拥有喜乐。没 没有喜乐，你怎么轻看羞辱？你怎么忍受苦难？经文后面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就是如果要忍受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如果你没有主里的喜乐，在忍耐苦难与罪人顶撞的时候会怎样？你会疲倦的，灰心的，你无法忍受在这个道上受到的苦难和各样的引诱，你最终会失败的，你无法忍耐到最后，你站立不稳。信心与喜乐有紧密相连的关系，信心没有喜乐是不能运作的，喜乐没有信心是没有根基的。我想到一个非常形象的例子，是一位弟兄分享给我的，我也做了一下调查，是关于朝鲜的事情。可能你想象不到，我们今天贫穷人人吃不饱饭的朝鲜，在上个世纪的50到70年代，朝鲜是曾经一度有极高工业化水平的国家。我们都听过脱北者从朝鲜逃亡到韩国的人，但你有听过脱难者吗？在上个世纪就有脱难者，是50到70年有脱难者，因为朝鲜当时的工业化水平超过了韩国，而且它人均 GDP 也高出了韩国，甚至他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在亚洲是名列前茅的。但是你知道为何它逐渐从亚洲前面一直贫穷到今天这样的地步吗？有很多原因，但我只想说最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苏联解体之后，他们得不到廉价的石油。他们虽然有许多大型农业的机械帮助他们农业实现超高的效率生产，但后来因为缺少燃料石油，这些大型的机械不得不放在一旁，变成了废铁。人们从原来的机械化变成了镰刀锄头时代，生产力急剧下降，能源不足，工厂大规模停摆，最后变成了今天的样子。一个无论拥有多么先进工业和机械化的国家，一旦离开燃料石油，所有的一切都会停摆。弟兄姐妹们，你想知道为什么在主里站得稳不能缺少喜乐吗？原因就是即使你拥有坚守阵地的信心，这信心好像一个无比巨大的机器，你可以用它披荆斩棘，让所有的困难在信心面前瓦解，带着你突破障碍向标杆直跑，但是这台机器却没有能源供应，它仍旧毫无作用。而运作信心的能源就是喜乐，除非你将喜乐注入你的心里，将燃料放进这无坚不摧的信心机器中，否则信心无法发挥它该有的作用。当信心与喜乐共同工作的时候，你将爆发出任何困难都无法抵挡的力量。没有什么苦难可以使你颠倒，即使你和主一样鞭打受羞辱上十字架，只要你拥有主那样的信心和他那样的喜乐之心，你能够轻看世间一切的羞辱。而在长久的忍耐当中，因着不断你注入给信心注入喜乐的燃料，你不会灰心的，你也不会丧气。那这下你应该能够明白为什么保罗会把喜乐作为信仰上站立稳固的必要条件之一了吧。不过说实在的，其实很多信徒其实并没有这样的去看待喜乐，很多人觉得喜乐对他们信仰生活其实不是那么重要，好像是无关紧要的。其实许多人跌倒都没有看清这一点。那John Piper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谈到喜乐，他说，当今西方教会中我们的喜乐如此脆弱浅薄，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一真理几乎没有被理解，也就是说永生只能借着为信心之喜乐而坚持不懈的征战来持定。若没有为喜乐而征战的决心，喜乐就无法在苦难中变得坚韧持久而深刻。但今天总体而言，人们对基督里那种持续的每日的强烈的个人喜乐抱着一种无所谓轻率肤浅的态度，因为人们并不相信他们永恒生命 取决于此。也许我们曾经没有意识到喜乐的重要性，其实说实在的，我刚才列举的包括保罗列举的这几段关于喜乐的经文，如果我不是因为今天的经文我去研究，我可能也不会注意到，总是一读就过去。为什么？因为我们总是常常注意到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而那些还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性的，这往往容易被我们忽略。但是今天你明白喜乐为何这么重要，它与我们永恒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那从今天起，你要为在主里的喜乐去征战，因为这是你站立稳固的关键。那么我们既然明白了喜乐的重要性，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经文，看看保罗具体要对腓立比教会说一些什么。我们先看第二节和第三节。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她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保罗首先着手的是什么？是最实际的问题，是腓立比教会最实际的问题。他果断指出影响教会喜乐以及破坏主里稳固的一个因素。那这件事情我们发现保罗其实是留到了信件的结尾才讲了出来，前几章其实保罗一直在做铺垫，一直在讲许多原则，以基督的心为心，要谦卑，要看他人比自己重要。之所以说这些原则，正是为了解决他们眼前真实发生的问题。那么在腓立比教会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从经文中我们得知，教会中有两位具有影响力的姊妹之间产生了矛盾和分裂。那我们之前读过，如果你读过《使徒行传》，你可能就不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两个姊妹之间的矛盾会影响整个教会？因为当保罗传到腓立比的时候，那地方没有犹太人的会堂，是一群敬虔的妇女安息日在河边祷告，然后保罗去那里给传了福音。在16章13节《使徒行传》当中，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只有妇女在那里讲，在那里聚会。那腓立比教会起初建立是完全仰赖这些妇女的敬虔和热心的。那虽然这些妇女后来不做教会的长老和带领，但由于他们从教会初期就一直在这里，他们可能现在可能是教会的执事，也可能是在教会资金和资源奉献上的重要人物，甚至他们被后来的信徒视为榜样的一些人，他们的矛盾威胁到了教会的合一。那从这一点上来看，他们的影响力是有持续的影响力的。那么我们要问他们为什么不和？为什么不和？那首先呢，我们排除几个原因。第一个，他们不和的原因，第一个不是因为真理，不是因为真理的缘故。如果是真理上有不同的看法，我跟大家说，这个其实是很容易解决的事情，因为教会有长老可以分辨，甚至他们可以直接问使徒保罗也可以，这个是很容易分辨的。但是这封书信当中我们看见保罗没有给腓立比教会纠正任何的真理问题，所以他们争吵跟真理无关。其次，他们争吵呢也不是因为各怀鬼胎，好像保罗说有人传福音是因为了结党纷争，但是保罗呢肯定了他们两人与他并肩作战在福音上的劳苦，说明他们都有共同侍奉主的动机。那如果在侍奉当中有人掺杂私欲，那么争吵和分裂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不可避免的，一个为主，一个为自己，动机不同，早晚不能同父一轭。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为什么这两位姊妹不和呢？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劝有阿爹，我劝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那在第二章的时候，大家是否还记得说了这么一句话？保罗说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一样心思，有一等意念。那这里涵盖了两个部分，一个是想法和意念的协调，一个是有相同的爱，相同的心，有相同的动机和对主的热爱，这是两部分。而保罗此处劝他们同心用的是意念和想法的词语。 换句话说，这两位姊妹有同样的爱心，出于服侍主、服侍弟兄姊妹的动机，但是他们却想法和协调上不能够彼此认同，不能够彼此配合。他们，往往其实是因为他们对侍奉有不同的看法和观念，造成了矛盾。有时候我觉得最难解决的事情，正是那些没有对错标准的事情。如果是真理的问题，我们很容易判断哪个是真理，对不对？哪个是错误的，很容易判断。但是对于那些不违背真理原则的方法上，不存在正确与错误之分，只存在好和更好之分的，这恰恰是难点。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方法更好，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方法能给教会带来更大的益处，每个人都坚持己见，导致彼此不和，甚至不停的在争吵和争执和争论，最后竟然忘记了神对他们自身的旨意是什么，落进了埋怨和怨恨之中。我们并不能说有不同的看见就是不好，也许神给了他们不同的呼召。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保罗与巴拿巴曾经因为不同的领受而争吵，有不同的意见造成的分歧，我要说造成的有不同的意见造成的分歧本身其实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去面对这些不同。我们考虑保罗与巴拿巴，神给予保罗 使徒的职分，叫他做外邦人的使徒，他的职责是马不停蹄的前往未曾传福音的战场，并建立教会，神呼吁的给他的呼召。而神给巴拿巴是什么？是劝慰者，这是他的呼召和恩赐。他看见马可是可以培养的同工，虽然他曾经做了逃兵，但不能因为彻底把他否定，尤其是作为劝慰者的巴拿巴，他不希望看见马可因为受挫而被埋没，所以他想带上马可去培养他。那么这两个人谁的想法不合圣经？没有，甚至你连哪个更好都区分不了，只不过是呼召和领受各不相同。但我们要问，保罗和巴拿巴演变成了有阿爹和寻都基这两位姊妹的情况吗？没有，保罗和巴拿巴彼此之间没有怨恨，没有埋怨，他们仍然可以在主里同心。他们既然领受不同，没有必要勉强一起旅行。他们分成两个队伍，一个往西，一个往东。保罗带领希拉前往欧洲方向宣教，巴拿巴带领马可前往亚洲的波斯方向宣教。保罗在欧洲各地建立教会，培养了提摩太和提多。保罗在巴拿巴在亚洲建立了教会，培养了马可。保罗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让提摩太把马可带到他的身边。在提摩太后书4:11，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保罗对马可有认识，才知道他有对施工有极大的益处。但是怎么知道的？是因为在保罗和巴拿巴分开之后，保罗肯定与马可曾经同工过，甚至可能与巴拿巴和马可同工过，所以他能看见马可对侍奉带来的益处。而他让提摩太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把他带过来，为了什么？是要在离世前他对提摩太和马可有最后的托付。保罗和巴拿巴没有陷入到彼此的怨和猜忌，更没有影响到教会的合一。但是我们今天经文的这两位姊妹是不同的，一开始可能因为施工理念不同，最后却变成了个人恩怨。这件事情甚至成为了腓立比教会的合一的最大隐患。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小心，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按照自己的热心和方式，可能会造成我们对他人的偏见与不合。有的人行动快，任何可以带来改变的他要立刻改变，他也希望别人跟他一起快。有的人喜欢慢，他喜欢稳定，要对快速的改变产生抗拒。我们总是按照我们喜欢的方式进行施工，但是往往忽略了 他人与我们的不同。最糟糕的事情，最糟糕的是，这甚至会引起我们对他人的不满，会产生怨恨，甚至纷争。那唯一解决的只有一个方法，以基督的心为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重要，这是保罗在前面已经说明的。走得快的人要顾念走得慢的人，即便你是好意，即便你是正确的，不可强迫他人接受你的想法。虽然你的想法是正确的，但你的时间是错误的，因为你没有忍耐他人，强迫人跟你跟随你的步伐行走，最后只会带来伤害，将同工团队摧毁。毕竟一个舰队的前进速度并不取决于最快的那艘船，而是最慢的那一艘。如果你是走得慢的，要顾念那快的，要学会为主放弃目前的舒适和稳定的环境。如果神让我们尽心尽意来服侍他，那么侍奉上如果可以做得更好，我们不可贪图安逸。但是无论如何，请记住，不能因为在主的事工上的看法不一而演变成合一的破坏，这是不能接受的。大家记得保罗所说的吗？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合一的破坏将会削弱教会的喜乐。没有人能在一个彼此相争埋怨的教会中拥有充满喜乐。而对于教会里彼此不和的人，他们两人之间对他们的喜乐更是重创。保罗在意的不仅是教会的喜乐，更是对友阿爹和寻都基他们两位姊妹在主内能否站立得稳感到担忧。因为长时间的不和是滋生怨恨和苦毒的温床，那这影响他们的侍奉，影响他们与主的关系，甚至这苦毒将会对他们喜乐造成摧毁性的毁灭性的伤害。而喜乐的缺失将导致他们在主里不能站立得稳，不能站立得稳。保罗关心他们，甚至让他人介入。在第三节 A， 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人，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那此处中文中反少了一个肯定词啊，又少了一个词，开头是是的，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保罗切切地恳求另一个人，同父一轭啊，这个可能是那个人的名字，可能他的含义就是同父一轭。那这件事情可见的是他在教会当中引起了不小的影响，甚至这个矛盾需要第三方去介入去解决。可见这件事情对两位姊妹产生了灵性上产生了不小的伤害。如果他们两人都已经到了一种地步，不能够在两人之间彼此的协调，彼此的能够合一，甚至要第三者的介入，说明他们的灵性已经受到了亏损，他们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了。保罗恳求的这个人可能是教会的长老，更可能是腓立比教会目前的主任牧师，可能是。那当他们软弱的时候要去帮助他们，更何况这两位姊妹平时是同工，是帮助平时帮助软弱的人，牺牲自己服侍别人，这个时候有需要，他们更需要去帮助他们。而且保罗还接着说，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人，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那格利勉我们知道的比较少唯一知道的就是从这些经文，他和友阿爹和寻都基一样是同工。不过有一个疑问啊，这里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保罗要特意提到生命册？这看起来似乎没有必要，对不对？保罗写出生命册有没有什么目的呢？有，我相信保罗提到生命册的原因与他下一节的经文是不可分开的。保罗劝勉说什么？第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我相信第二节到第五节的 A 的部分，前部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保罗要解决腓立比教会的合一问题，因为不合会影响两位同工无法在主里站得稳，所以保罗特别要强调，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因为这一点太重要了。所以保罗又说，你们要喜乐，要喜乐。保罗很少有在书信里在一句话里如此的重复和强调，这意味着极为关键，你们要喜乐。我再说，要喜乐，而且是常常喜乐，常常喜乐，一直喜乐，没有间断的喜乐，没有间歇。就算你们目前教会不和，就算你，当然他们需要去解决这不和，但不管发生什么，他们不能让自己的喜乐中断。怎么不中断？喜乐怎么不中断？凭什么不中断？凭前面那一节经文，你们的名字都记在生命册上。大家还记得耶稣曾说过类似的话吗？路加福音10:17-20，当时差遣70个人出去，那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为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经看着撒旦从天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邪恶狮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再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为什么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这就是靠主喜乐的秘诀，这就是喜乐不间断的秘诀。如果神使用你，透过你使用，使更多人得了祝福，使你的事工很有果效，这非常好，这些经历能够让你的喜乐充盈。但是这些事情不是我们喜乐的根基。即便你的侍奉面对的是那群心最刚硬的，即便你的事工屡屡受挫，即便你的教会争竞分裂，即便你受到极大的逼迫，忍受巨大的痛苦，即使你感觉所有可以让你喜乐的事情全部消失，你仍然要在主里喜乐。如何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还能喜乐？如何在好像没有任何可以喜乐的情况下喜乐？你要回到你喜乐的根基，那是你的救恩，是你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是你的名字被记录在生命册里。你指望不在这里，你的指望不在这里，没有人能够夺走你在主里的指望，那么就没有什么能够让你的喜乐中断。保罗提醒腓立比教会，尤其针对这两位不能合一的教会，不能合一的姊妹，你们不能够因为不和而让你们丢弃了喜乐，要纪念主的救恩，回想你们的身份，你们是神国的工人，是天国的子民，你们常常喜乐的根源就在天上，你们没有理由中断你们的喜乐。保罗接着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谦让在新约当中还被翻译为温和、和平、温良。那大家可能觉得这句话有些突兀，但是实际上保罗是回到这两位姊妹的矛盾事情上。换句话说，保罗的意思是，你们要尽快在主里同心，让你们的和平的心被众人知道。虽然个人喜乐的根源不在乎教会的情况，但是和教会合一的破坏将不能使喜乐信徒的喜乐得着满足。合一对他们自己、对教会都有益处，那么他们就必须要去行。而唯一的解药，刚才提到，就是谦卑，以基督的心为心。谦卑所带来的就是和平，就是这个谦让的心。那这个是我们信息的第一部分，喜乐是信徒靠主站稳的关键因素。那我们来看第二部分，从第五节的 B 到第七节，主已经进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那第二个能够使我们主里稳固的因素是什么呢？是内心的平安。而破坏这个平安的是什么？就是忧虑。 在 Jerry Bridge 所写的 Respectful Sin 里的这个一书当中，他列举了被基督徒常常忽略的罪，而忧虑和焦虑就并列在里面。忧虑对任何人来讲，对我们所有人来讲太常见了，以至于我们将这个忧虑都看为一件是非常正常的事情，非常常见的事情。事实上，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当中，的确忧虑是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小事，更很少有人将它看为是罪的一种。但是在耶稣曾直言说不要忧虑，保罗这里说应当一无挂虑，证明诚然忧虑是一种罪，而且忧虑是罪当中最隐蔽、最隐藏、最不愿意被承认是罪的那种。就是因为它的隐蔽性，所以它在生命的暗处，我们不去正视它，就会滋生很多就会蚕食我们的信心，有一天你的信仰会突然垮塌。你还记得耶稣撒种的比喻怎么说这件事情吗？他在那个落在荆棘里的种子是怎么不结果呢？是这样的，在路加福音8章14节，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了以后，被什么？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诚实的果粒。你以为那些被荆棘缠住的人都是因为贪婪吗？他们贪爱钱财享乐才不结果实吗？是的，但不全是。因为他首先说的，耶稣首先说的是今生的思虑，原文意思是今生的忧心，就是今生的忧虑。这不一定要与贪婪有关，而是与你的忧虑有关。你也许从来没有想过忧虑有一天会将你的信仰，把你的信仰垮台，但是这是最可怕的，就是因为他不被人注意，他被人忽略，他就躲在那里蚕食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必须揭开他真实面貌，并且去严肃地对待他。那么什么是忧虑？我需要给一个简短的定义，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挂心，并不是所有挂心的事情都是忧虑。保罗常常为各地的教会挂心，对不对？但这不意味着保罗为教会感到忧虑。顾念和忧虑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当我们为某件事情负责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挂心这件事情，我们会考虑怎么去解决这个困难，我们要去计划如何履行我们完成我们的使命和责任，或者因为我们爱某人的心会将某个人牵挂在心，这些都不是忧虑，只是单纯的去顾念和挂心。那么什么是忧虑？我有一个极简单的方法可以分辨，很简单。如果你在内心恐惧，因着恐惧而去思考，你可以肯定这个思绪是忧虑。顾念的动机是来自于你的责任、使命或者你的爱心，但忧虑的动机是什么？是恐惧。当一个人害怕某种结果发生在自己身上，在你关心的人身上，当你这个恐惧发生的时候，使你思考的时候，这个是忧虑，并且因着恐惧所带出来一系列的行动。如果你长时间认识一个人，你可以轻易判断出他的这个行动是出于恐惧，还是出于使命，还是出于爱心，你可以看出来的。你也应该判断自己。我记得在我大学上第一年的时候，我拼命的学习，刻苦的学习，但是本身我们知道刻苦学习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学生也应该好好学习，这是他们责任，对自己负责，规划自己时间，向自己的向目标前进。但是我在我的记忆里，那一整年我只有两个晚上是可以沉沉的入睡的。我的学习动力不是责任，而是忧虑。我将恐惧视为我学习的动力，我恐惧，我害怕，如果学不好，我选不到我想要的专业。当我们是第二年来选工程专业的，我恐惧，如果不够努力，我没有出路。我想掌控自己的人生，但我掌控不了，所以我害怕，所以只能拼命的努力，这就是忧虑。但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了吗？第二年我就抑郁了。第二年除了学业的必要，我几乎很少跟人交流的，很少交流，自我封闭了一整年。第三年我意识到我必须跟人相处，所以我找社团，然后找到一位朋友把我带进了团契，在那个地方信了主。现在很多年轻人因为大学的压力而轻生自杀，说直白一点，是因为他们没有可以靠的，他们生命是没有希望的，他们生活在什么？生活在极度的恐惧之中。 他们忧虑，长时间就会陷入抑郁，他们心里没有平安，只有恐惧，最后在恐惧长时间浸泡之下，他们会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撒旦的手段，恐惧和忧虑是他们手中的武器，用来收割人的灵魂。世人用了很多方法来逃避这个，来逃避恐惧。最常见的就是让人有一个不真实的希望，或者有一个梦想促使他们继续活下去。心理学就是这样，他就会让患者想一想啊，将来可以有怎样美好的生活，给他们走出抑郁的动力。许多人还真心相信的，包括那首歌《明天会更好》，或者相信他自己并不了解世界的全部，说不定有某个遥远的地方有理想的生活，梦想可以实现，生活变得美好。包括有人把希望寄托在想想自己的孩子，想想自己的家人，这些成了他们的盼望，成为他们活下去的动力。如果人心里没有希望，那么剩下的就只会是恐惧。世人就是靠着这些虚假的盼望活着的。但是大家知道为什么信息化的今天自杀率远远高于科技不发达的时候吗？因为信息化的时代让世界的真貌暴露在所有人面前，过去人们的一个一个幻想都被打破，过去人们可以怀揣的短暂虚假的希望勉强度日，是因为自己知道的太少。但现在年轻人无法面对生活，他们的盼望破灭，是因为自己知道的太多。然后什么没有啊，他们想到早想到了，所有虚假的盼望借着全球化信息的传递都被彻底粉碎了。当年轻人看见这个世界毫无盼望的时候，他们连自欺欺人都做不到了，只有恐惧，只有焦虑，最后逃不过撒旦的手段，在恐惧中促使着抑郁和自杀的念头。保罗知道撒旦的手段，忧虑和恐惧就是他的武器，与其伤害人的身体，他更加擅长扰乱人的心思意念，让他们从灵里就不得安宁，透过恐惧把人一步一步带进地狱。他的这个方法对世人有效，对基督徒也一样有效。那么我们该如何抵挡他？对世人来讲，他们有没有虚假的盼望，结局都是一样的，但是对我们是不同的，我们有抵挡撒旦的能力。保罗说5到6节，主已经进了，应当一无挂虑。主进了，这个经文是有直接关系的，主进了是我们可以一无挂虑的原因。中文圣经说主已经进了是一个时间的描述，但是在原文里近了是指空间，也可以指时间，在新约当中很多处是形容地理位置的近了，而且主已经近了原文当中没有那个已经，这也是翻译加上去的，所以这句话并不是形容主的时候靠近了，而是在说主就在旁边，不要忧虑。我记得我小学1、2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因为一场误会我在我家附近跟我的同学打架，结果我打输了。我当时他用那个玩具枪，那个塑料玩具枪打那个塑料的 BB 弹，一直打架的时候一直打我脸上，然后打了好几个肿包。但那时候说来也巧，我打输了，我就很落魄的，又害怕的走在那个回家路上。打赢的人也在后面跟着走，因为是同一条街回家。那正巧呢，我爸下班在路口那边被我撞见了，我就哭着跑过去告状。我爸看见我脸肿了，然后就气冲冲的去找我同学对峙，然后并且恶狠狠把那同学的玩具啪一下摔在地上，摔得稀烂。那个事情我记忆犹新，因为当时我站在我爸旁边的时候，我的心情是180度翻转的，从一个人害怕失落一下变成了得意自满，甚至还有些嚣张，还要挑衅。然后后来那个同学在见到我的时候都是客客气气的，畏惧我3分。那这个便是我，当我们认识到主的大能，并且能够看见他就站在我们身旁的时候，最自然的反应不是恐惧和焦虑，而是一无所惧。曾经亚兰王因为神人以利沙老总是帮助以色列王，所以亚兰王差遣大军把以利沙的城围住，以利沙的仆人惊慌失措，但以利沙镇定自若。为什么？因为以利沙看见他仆人看不见的， 当伊丽莎求神开他仆人的眼睛，他看见满山的火车火马围绕着伊丽莎保护他。现在我们也需要这样信心的眼睛。神既然应许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又借着我们长寿的生命向我们显明主与我们同在，那么任何惧怕都是不合理的。如果你仍然不住害怕，只有几个原因，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你根本没有成就的生命，你还活在罪里，而你知道，所以你知道神不与你同在。那第二个是因为你仍然仰赖你的眼见，不依靠你信心的眼睛，你仍然让周围的环境左右你的心，你看见的困难仍然比站在旁边的主要大。而我相信大部分的我们都是因为第二个原因，我们信心太小，我们宁愿相信我们肉眼所见，不肯相信属灵能看见。我知道最近因为加拿大移民政策变化，许多弟兄姊妹的移民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有的甚至不得不面对可能要回国的选择。我了解许多人，包括许多是青年人，很多人其实是不能接受这样结果的，他们不能够接受自己奋斗了这么久却最终无功而返的结果。弟兄姐妹，你们可能觉得我没有资格这样说，因为我没有亲身体会这样的困难，但我借着主的话，我仍然要说，我希望你能听完我所要说的话。我真心希望神可以让你们留在这边，但急或不然又如何呢？我能从许多的青年人交谈中感受他们对此的恐惧，他们像已经掉进悬崖的人，只有一只手紧紧抓着悬崖的峭壁在那里挣扎。他们有的几乎将移民的身份看为他们生命的目标，他们的恐惧来自于他们掌控他们不能掌控的事情。但请你冷静思考，即便你最终不能留在这里，谁让你去别的地方，那又如何呢？你人生就完蛋了吗？不会啊，如果你真是主的门徒，无论你走到哪里，主都在你身旁，你何必惧怕和忧虑？保罗在离世前提到这一句，提摩太后书4:16-17，他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尽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身旁，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这是在保罗生命的最后时刻说的，他不久要面临的是死刑，是被斩首，他要面对死亡的恐惧，还要面对众人离弃他的凄凉。他提出申诉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来帮助，没有人来为他作证，但那又如何呢？他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给予他力量和勇气，在外邦人面前仍旧将福音传了出来。保罗透过信心看见主就在他旁边，他也一样告诫腓立比教会，也告诫今天的我们，不要惧怕，主就在旁边。你常常为你的环境感到忧虑恐惧吗？那我们不妨再继续听听保罗接下来怎么说。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弟兄姐妹们，你和世人是不一样的，他们在地上是孤儿，没有家，没有希望，没有天赋，我们为什么活得像他们一样，好像被遗弃的孤儿呢？他们除了靠自己还有别的选择吗？他们只能忧虑，但我们有主在我们身旁，凡事可以祷告，你可以简单的默祷，你可以大声的呼求，他就在你旁边做随时的帮助。我们不仅需要祷告，我们还需要特别留意如何祷告。中文圣经不是很清楚，但原文中说，凡事借着祷告与祈求与感恩混在一起。 将你们所要告诉，不管你的祷告是什么，是赞美是祈求，不在意你的环境如何，你都要感恩。这是基督徒跟世人的一个本质区别。世人几乎从来不为神感恩，世人最常见是抱怨自己的生活，我缺少这个，我缺少那个，他人有我没有，我得不到的时候他们就埋怨老天，抱怨神不公平，但他们得到的时候却归功于自己，从来不感谢神。神厌恶他们，也厌恶所有不以感恩之心来到他面前的。所以你若真想与神同行，你要学会为一切事情感恩，即便那些你认为不好的事情。当你心存感恩的时候，经上说将你所要的告诉神，这句话不是告知神哦，神早就知道，不是哦，他不需要告。这句话的背后意思是要将你的事情交托给神。祷告的目的不是求你所祈求的，乃是将你注目的焦点转移到神的身上，从你焦虑的事情转移到神的身上。焦虑是我们思考的是什么，我们思考是我该如何去避免我惧怕的事情发生，但是祷告说思想的是什么，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如果你的祷告的目的不是交托，对不起，那等于没有祷告。有人告诉我说他越搞祷告越焦虑，这的确会发生的。有人祷告就是在不停地围着他眼前的这个问题转啊转啊转啊转啊，最后只剩下眼前的困难，而且越放越大，这样祷告没有价值的，没有任何价值的。与其如此，你还不如停下祷告。因为焦点不以神为焦点的祷告，充其量就是喃喃自语，没有意义。但是如果我们能以神为我们祷告的焦点，引导我们最终去顺服神，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保罗第七节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如果我们内心肯将我们所求的事情交托出去，能够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他必将平安赐给你们。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应许，这是应许。弟兄姐妹知道吗？我们内心无法平静的原因，通常都是因为我们内心不肯顺服，我们牢牢抓着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我们又无法去掌控它，我们害怕失去我们所看重的，或者我们害怕得不着我们想要的，恐惧就会在你心里去蔓延，产生忧虑，并随着时间这个荆棘会越来越大，直到它扼住你属灵生命的咽喉。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一切交托出去，顺服接受神一切的安排，那么神应许我们的，你必定会经历到，你一定会经历到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超越思想的平安。原文是超越思想的平安，超越所有人能理解的平安，是超自然的平安。如果你读使徒行传，你看到那些被逼迫的门徒，他们受逼迫竟然欢喜快乐，他们想到的是我竟然配得为神的国受苦，他们大大欢喜。世界能够理解吗？不能。在教会历史当中，殉道者有一位16世纪的 John Bradford， 他在被焚烧的前一夜，他对另一人说，明天火焰点燃的时候，我们必定光彩夺目。周围人都以为他疯了。他真的疯了吗？不是，他只是经历到这出人意外的平安，是世人不能理解的，只有经历的人才能体会。这平安不是短暂的，如果我们肯在忧虑和恐惧时透过祷告将一切交托给主，顺服每一件事情，平安是长存在我们心里。这里说形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守护我们的心怀一念，驱散一切的恐惧。不管外在的环境是怎样动荡不安，海面狂风大作，但我们内心会和大海的内部一样，深处一样安静的。那这份平安是我们在主里稳固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那么弟兄姐妹，你拥有这份平安吗？你能够常常喜乐吗？你想在主里站稳吗？你必须得着他们。神已将秘诀告诉我们了，他不仅透过这封书信告诉我们平安与喜乐的重要，他几乎整本圣经都在重复这两条信息。你知道圣经中重复的最多的几个词是什么吗？第一个最多的哈利路亚，或者说称颂耶和华，赞美是赞美，这是神应当配得万物的赞美。但是第二个你知道是什么吗？不要惧怕，或者刚强壮的。第三个是什么？欢喜 快乐，你们要到耶和华面前欢喜快乐，在主里喜乐。神不断的重复，不要惧怕。神不断重复，欢喜快乐。因为为什么要重复？因为这对我们至关重要，所以他重复的最多。这关乎我们永恒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你要为喜乐而战，你要为内心的平安而战。只有如此，你才能稳行天路，靠主站立的稳。在今年即将结束的这一个主日，愿主的平安和他的喜乐归于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感恩，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也告诉我们如何走在天路上，如何在你的道路当中站立的稳。主啊，求你赐予这样力量给我们，使我们在你里面可以喜乐，使你的平安常在我们的心里，如同堡垒一样守护我们。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太多的时候将眼目定睛在世界上，使忧虑使环境搅扰我们的心，使我们常常忘记主你带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恩典，使我们思想就可以得着喜乐。父啊，愿你将这一切添加给你的百姓，使他们在你在主里站得稳，使他们可以荣耀你。主啊，保守我们，守护我们，直到我们走到天家的时候。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